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美股在今天交投大致平淡，投资人一方面在关注川普新一轮的关税攻势，另外一方面呢，担心政府可能会迎来七年来的第一次关门。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白指数上涨了 27.25 点，上涨了 0.41%， 报 6688.46 点，纳指上涨68点，上涨 0.31%， 道指呢上涨81点，上涨 0.18%， 费半上涨了54点，上涨了 0.87%。 白宫在昨天呢就召开了跨党派会议，但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没有能够就临时拨款案达成共识。川普总统在今天也表示，如果政府的资金没有办法继续拨发的话，会大规模裁撤联邦员工，并且强调责任应该由民主党承担。如果政府关门的话，那么劳工统计局会停摆，原来定于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可能就会继续延后，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美国劳动市场在持续的降温，职位空缺最新的报告显示，八月份的职位空缺变动并不大，招聘趋缓，反映用工的需求在减弱。联准会官员呢，近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波士顿联准银行总裁柯林斯表示，劳动市场持续走弱的情况下，2025年可能适合进一步的降息，但是前提呢，就是经济数据符合合理的迹象。副主席 Jefferson 指出，就业下行的风险和通胀压力并存，所以政策挑战呢是日益加剧啊。看一下几个个股消息，辉瑞是强劲上涨 6.83%， 每股 25.48 美元。川普在周二说，辉瑞呢已经同意在医疗补助计划中全面下调针对低收入族群的处方药的价格，同时承诺未来会推出的新药将会以最惠国的价格对外销售，来作为获取关税减免的交换条件。再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Safe 他说，即使非农数据延后，联准会呢仍然有可能在10月份的会议降息25个基点，这符合点状图指引。再来关注一下汇率，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 0.1%， 报 97.78， 但是截至到9月这个季度呢仍然上涨了 1.1%， 这也是1月以来最大的单季涨幅。美国利率期货显示，今年市场已经计入了45个基点的降息，很可能在10月开始降息25个基点，年底前可能还会有两次。那么美元对日元呢下跌了 0.5%， 报 147.85， 欧元对美元上涨 0.1%， 报 1.174 美元。策略师说呢，如果啊美国政府关门，那么卖出美元换取日元可能成为一个热门交易。今年9月美元对日元呢总共是上涨了 0.7%，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可是已经下跌了 6%， 所以投资人认为日本利率可能缓慢上升，而美国利率呢可能会下降。 ING 外汇策略师 Francesco Passo 他说，在关门期间美元对日元走低可能仍然会是一个热门的交易。在2018到2019年的关门中呢，美元对日元就下跌了 1.5%， 目前按照我们的模型仍然比短期公允价呢高出 1%。 再来看一下能源，原油期货在今天收低，这是因为 OPEC Plus 可能计划在下个月呢就大幅增产，再加上呢伊拉克库德地区通过土耳其恢复了石油出口，所以投资者就在担心啊供应过剩。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5美分，下跌了 1.4%， 每桶 67.02 美元。12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收在每桶 66.03 美元。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下跌 1.08 美元，下跌 1.7%， 每桶 62.37 美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消息。
波音的737 MAX 是频繁发生意外。那么最近的一个消息呢，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呢已经悄悄展开新一代的单通道客机的研发工作，目标呢就是逐步取代深陷争议的这个737 MAX。这些人士说，这次新的窄体客机目前仍然处于早期的开发阶段，波音内部正在进行设计方案讨论，并且和发动机制造商展开了初步的接触。今年稍早，波音 CEO 奥特伯格曾经在英国和劳斯莱斯的高层会面，讨论新的机型的动力选项。波音同时任命了一位新产品负责人，专门主导新型客机的研发。这个举措正值投资人和乘客对737 MAX 安全性的疑虑在日益升高之际。那么在去年，阿拉斯加航空有一架737 MAX 飞行途中呢，就发生了机身面板在飞行的时候脱落这样的事故，再度引发了外界对这个机制的批评。从2019年两起致命空难之后呢， MAX 系列已经成为波音最大的危机的象征。目前波音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737后继机型的一个细节，但是官方声明强调，公司的重点仍然是放在复苏计划。但是市场普遍认为，波音要想重新夺回它在航空市场的信任，新一代的安全节能的单通道机型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的一个洗钱案呢，中国一名女子在伦敦认罪。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有一起被称之为是全球最大比特币查获案的案件终于有了突破。47岁的中国公民钱志敏，又称张亚迪，在伦敦的南华克刑事法庭认罪，承认非法获得并且持有加密货币。警方查扣的比特币呢高达 6.1 万枚，市值超过了50亿英镑，也就是大约67亿美元，震惊国际金融界。伦敦警方说呢，钱志敏在2014年到2017年主导了一场涉及超过 12.8 万名受害者的大型诈骗，并且把非法所得转化为比特币。他长期使用假证件逃避追捕，潜入英国，并且试图通过购房和投资洗白资金。他的同伙文健也是一个中国籍的外卖员，在去年呢，因为协助洗钱被判刑将近七年。英国皇家指控署指出，钱志敏在迪拜也购入了豪宅，并且企图隐匿他的巨额资产。这起案件揭示了加密货币在跨国犯罪中被广泛滥用的现实。英国警方说，这是当地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扣押案，并且强调将会继续和国际执法部门合作来追缴资金。目前钱志敏已经被羁押，等待法院的宣判。很多受害者的一部分资金呢，通过中国设立的赔偿机制获得了返还。那么这个案件再次凸显了加密货币的洗钱风险，还有呢就是国际合作在打击跨境金融犯罪中的重要的地位。中国最新公布的一个 PMI 数据呢，是略见回升啊，但是隐忧仍在，这是为什么呢？外界又是如何评论的呢？中国最新公布的这个制造业指数 PMI， 它显示九月份工厂活动是稍稍有所改善，但是整体经济仍然处于压力之中。注意啊，这还是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真实的情况我们也还是要稍稍打一个折扣。那么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呢，官方制造业 PMI 从八月份的49.4升到了49.8，但是呢仍然是在50这个荣枯线之下，这已经是连续第六个月低于50这个荣枯线了，这就显示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处于收缩的阶段。不过呢，分享数据显示，他说生产指数升到了51.9，新订单的出口还有订单呢也在小幅回升。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近期的这个回暖呢，主要是受益于外部的需求，但是随着中共财政刺激逐渐的在减弱，增长动能恐怕是没有办法持续。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持续下滑反映出通缩压力并没有解除危机，企业在招工和投资上仍然非常的谨慎。官方和民间调查的就业指数呢都是偏弱，服务业也显示出它的疲软。中共的官方非制造业 PMI 降到了50，服务业的需求在下滑，仅仅建筑业呢显示是略有回升的。 那么专家说，中共有可能将在十月份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推出新的政策，包括价值5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工具来提振需求，并且推进消费的转型。但是呢，在债务高企、通缩压力还有外部环境这样的挑战之下，中国的经济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